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中华民族向来有礼仪之邦的称号，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都强调和看重各样的礼节礼数。甚至古人对礼的看重上升到一个道德律的高度，倡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自我克制，以能达成有良好仁义道德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记得小时候，家中每逢招待客人，大人们都会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客人吃，那大概就是最朴素的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待客之道。每逢小孩子跟着大人去别人家里做客，还会被千叮咛万嘱咐，要守规矩，不要叫人家反感说你没有教养。而所谓的规矩，就是要对主人有礼貌，要遵守主人家的生活习惯和规则，要有主客的界限，不可随心所欲，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包括未经许可就随便地动用人家的物品和言语粗俗、行为乖张、举止随便等等，都是僭越犯规、没有礼数的行为。这些规矩对于文明世界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在发展自我、注重个性自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人人都不想被任何约束肉体私欲的规矩所束缚。以至如今，人间恨不得个个是孤岛，精致利己主义者洋洋得意、堂而皇之地走红，走亲访友、待客做客，这些最寻常之事却已成了稀罕事。不知道这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呢？每当听闻欧美一些国家因移民问题矛盾尖锐，喧宾夺主愈演愈烈，我就会想到那个把脑袋伸进主人帐篷的骆驼，一步步得寸进尺，最后庞大的身躯彻底占领主人的地盘，将主人赶走的故事。若将这个故事放到神人关系上，居然也很是形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精心为人打造设计了美好的生活环境，并将人安置在地球上，叫人来管理全地。因此，人本来只是管家，对地上的一切本来只有使用权，可却自大到以神自居，完全无视神的存在，任意挥霍地球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疯狂地索取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且任意地犯罪堕落，制造各种战争仇恨，放荡生活。圣经里神向人颁布的诫命条例，即使只选出来十条，人也一条都做不到。被造的人既然不认识创造主神，当然也不认识自己，骄傲狂妄，反客为主，却不知道是自掘坟墓，自断生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 永恒恩怨，救赎普济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7章1到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17章1到16节就讲述了血的神圣和重要性的相关的条例。神他之所以禁止以色列人在会幕之外来献祭，乃是因为神已经定出了献祭的时间和地点了，并且每种祭具呢都具有象征意义，只有这些献祭是得到神所允许的。如果神允许随处来献祭的话，百姓就极有可能随意地增减神的条例，来迎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许多异教的祭司他们所做的那样。神他的命令呢，能够使百姓抵挡试探，不至于随从异教风俗。那么后来以色列人转而拜偶像，就是因为个人任意妄为。士师记的17章第6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山羊神也被称为鬼魔，他是古代外邦人敬拜和献祭的偶像。拜山羊神在埃及呢流行甚广，以色列人刚刚从那里逃出来，神就不许他的子民在旷野来去献这种祭，那么进到应许之地以后也照样不许。血之所以能够赎罪，那是因为血里边有生命。一方面，血代表罪人的生命受到罪的感染走向死亡，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血也代表牲畜无罪的生命，为犯罪而献祭之人来做出牺牲。牲畜流出的血可以作为凭证，牲畜的死就代表了死刑已经执行了，所以神就赦免了罪人他的过犯。只要人以纯正的态度来献祭，流出祭牲的血，那么便可以使罪来得赦。神他是依据献祭之人的信心来赦免他的罪的。人不可以吃血，那么这条禁令呢可以一直追溯到挪亚的时代。创世纪的9章第4节经文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神禁止人吃血，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就是要百姓必须和周围各族有显著的分别，因为吃血这个是异教的风俗。异教徒误以为吃血可以吸取动物的精华，比如啊力气、速度等等，所以呢他们就常常吃动物的血。而神的子民要依靠神，不是依靠吃牲畜的血来得力量。第二就是为要保持献祭的象征性，血象征牲畜的生命，是代替罪人而流出来的。如果吃血，那么就改变了献祭赎罪的象征意义了，也消灭了献祭的凭证了。第三就是为要保护神的子民免受疾病传染，因为很多严重的疾病都是由血传染过来的。犹太人对这一条禁令呢非常认真，所以难怪他们听到耶稣说人必须喝他的血的时候，他们就厌弃主耶稣。那么正如约翰福音6章53到61节所记载的那样，主耶稣他是神，他又是必须为罪献上的末后之祭，所以呢耶稣叫信徒和他完全一致，合而为一。耶稣既要我们让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中，又要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前边我们已经分享了利未记这卷书中有关宗教的礼仪以及洁净的律例和条规。在第18到20章中，我们探讨的重点将涉及到神要百姓把十诫 应用在生活中的条例了。神仙呢要处理百姓生活中的道德层面，我们现在要直接进入到议题的核心了。利未记的十八章一到五节就揭开了这个议题的序曲，第二十章是规范的总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几章经文呢为百姓提供了规范的理由以及律例。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分崩离析的时代，那么怀疑论者可能会轻蔑地问了，是谁定的规矩呢？什么是对的呢？什么是错的呢？这几章的序曲和总结就提供了两个解释。第一，就是利未记十八章第二节和第四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神立下的规矩，违背十诫就是错的，因为神说是错的。好，第二就是神要求他的子民分别为圣。利未记的二十章二十六节经文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你看，神他的命令是要我们在生活上所有的处境中都要分别出来。那么这一章主要是针对十诫中的第七诫，非常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淫乱，它的主题是性犯罪。淫乱是社会沉沦、邦国倾覆的指标。好，我们看利未记的第十八章，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一到五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好，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犯了所有的诫命，我们要讨论这些可憎的过犯，这些都是埃及人的生活方式，而神要他的子民离开这个影响他们的罪恶环境，以色列民要进到迦南流奶和蜜之地，但是迦南本地还有迦南人，迦南人他们也是道德败坏的族类。神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处境，前边有迦南人，后边有埃及人，他们都是淫荡败德的族类。放纵的性行为其实早在埃及和迦南人的年代已经出现了。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是谁立下的规矩呢？是神所立下的规矩。啊，或许有人说了，我偏不要守这些规矩。那么那是你的事，但是神他的规矩还在呀。犯了十诫就是错，因为神说是错的。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理由已经足够了。对于怀疑论者来说，任何说理都不能满足他，因为他自成一格，他自己才是他的神。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个宇宙，你必须要创造整套的行星轨道系统，有日月稀疏的星辰，然后呢，你可以定下自己的世界。但是只要你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头，呼吸神的空气，享受神的阳光，饮用神的水泉，行在神的地上，你最好呢遵守神的世界。神告诉我们说，如果犯了十诫，你是要付代价的，你一定得付。你也许不会被抓到警察局里边去，但是总有一天你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接受神的审判。神认为伤风败俗的事到今天仍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你看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五到七节，保罗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九节，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哥林多前书5:11，保罗又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彼得后书1:4，彼得也说，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你看，这些新约保罗书信的经文仍然是对你对我来说话的。神呼召他的儿女，不分长幼，都要来过圣洁生活。哥林多前书3:16-17，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以弗所书1:4，保罗说，救主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彼得前书1:16，彼得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就要重视和追求圣洁。神期望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圣洁。好，那么还有一个真理是不能够忽略的。很多人说了，如果你要接触某些群众啊，你必须和他们打成一片，跟他们一样。许多人都曾经试过，但是你知道结果如何吗？他们不是接触这些群众，而是成为群众的一部分，他们跟群众同流合污了。我再次提醒你，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那些为了基督的缘故真正接触群众的人，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所宣扬的福音是相互呼应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也许有人说了，反正我不是基督徒，我才不管呢。那么让我来告诉你，神在宣告他的主权。神创造了这个宇宙，神他是掌权者。神说，我是你的神。他是一位愿意跟人去和好的神。神认识我们，他爱我们。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跟神和好了，你会愿意讨神的喜欢的。圣灵会充满神的儿女，使他们不再凭着血气来行事，以致犯罪，反倒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的18:6，经文记载，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总之就是人不可以和近亲发生性关系。这段经文就详细的阐明了10诫中的第7诫，凡是有血缘关系的都是近亲。神他说得很清楚，理由就是我是耶和华。利未记的18:7-8，经文记载，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她是你的母亲，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好，这里警告不得乱伦，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就犯了这个罪。在哥林多前书5:1，保罗就严厉地斥责他们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到今天人们会议论这样的事，对不对呢？神他会责备的，今天和当时的哥林多没有两样。神他清楚指明什么是罪，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好，利未记的18:9-15，经文记载，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不可露你孙女或是外孙女的下体，露了他们的下体就是露了自己的下体。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本是你的妹妹，不可露她的下体，不可露你姑母的下体，她是你父亲的骨肉之亲，不可露你姨母的下体，她是你母亲的骨肉之亲。 不可亲近你伯叔之妻，羞辱了你伯叔，他是你的伯叔母。不可露你儿父的下体，他是你儿子的妻，不可露他的下体。好，这些经文把血亲和姻亲关系上的差别说得非常清楚。家族中亲属之间关系交错复杂，淫乱可能成为常规。神设下这些条例呢，为要防止这样的事情来发生。埃及人有行这种淫乱，尤其是第九节提到的乱伦。法老时代，兄弟姐妹之间是可以通婚的。在创世之初，并没有律法禁止近亲通婚。那么该隐和赛特呢，必须迎娶自己的亲姐妹。亚伯拉罕他娶的也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不过现在律法就禁止这样来做了。好，利未记的18:16经文记载，不可露你弟兄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那么在血统上，弟兄和自己同等，弟兄的妻子因为和弟兄同房成为一体，所以就不能够露弟兄之妻的下体。那么这一节经文在《申命记》的25:5-10有一个例外，就是关于至近的亲属的条例。那段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利未记的18:17-18经文记载，不可露了妇人的下体，又露他女儿的下体，也不可娶他孙女或是外孙女，露他们的下体，他们是骨肉之亲，这本是大恶。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姐妹做对头，露他的下体。好，那么这里提到的是姻亲的关系，由于妻子和他儿女的关系非常亲近，所以不可以同婚。那么这两节经文说到同时有两个妻子，这种婚姻归类为乱伦而不是重婚。可怜的雅各呢，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他娶了一对亲姐妹，就是利亚和拉结，这个家庭实在不幸福。不过那个时候神他还没有颁布十诫。好，利未记的18:19经文记载，女人行经不洁净的时候，不可露她的下体与她亲近。合法的婚姻中仍有禁止行房的时候，肉体感官的欲念必须降服在神的律法之下。好，利未记的18:20经文记载，不可与邻舍的妻行淫，玷污自己。神设下这些保护网，就是要保护以色列民不受环绕在他们四围外邦人的影响。以弗所书3:15就说明，地上的家庭生活反映的就是天家，圣洁的生活是神家人的标记。在会幕中有至圣所供敬拜，在邦国中家庭是生活的圣所。那么新约呢，也有很多圣洁生活的教导，我们可以仔细的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7。好，利未记的18:21经文记载，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节经文在这里出现的好像有些突兀了，但是外邦人对偶像摩洛的膜拜和性紧紧的结合在一块儿。摩洛的图像呢是血脉喷张的，手臂紧握着孩童的身体，你看这是多么恐怖的形象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有些人就认为这种献孩童为祭的事不可能发生，但是圣经里边有好几处都是有记载的。在列王记下的17:31说， 亚瓦人造逆哈和塔尔他像，西法瓦因人用火焚烧儿女，献给西法瓦因的神亚德米勒和亚拿米勒。耶利米书的7:31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你看，这种不堪的习俗就玷污了神的圣名。利未记的20:3说，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亵渎我的圣名。外邦人不近人情的蛮横习俗就亵渎了独一真神的圣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神对孩童的爱处处可见。在马太福音19:14，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独一的真神。以赛亚书44:6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哥林多前书8:4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才配受万民的敬拜和荣耀。如果偶像和鬼神受敬拜和荣耀，那么这就是对这位独一真神最大的亵渎以及羞辱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人说，规矩不破不立，可人类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地球的主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人一边疯狂地说没有神，一边自欺欺人的各种拜，一边享受着最终之乐，一边说人生没有意义。人破坏了创造主给人立下的各样规矩，最终只能自食恶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